产业人才结构重塑中， AI 把开发成本砍半，工程师的市场价值不跌反涨。 AI 能写程式、生成测试、搭建服务，速度超过任何人类，市场也开始用股价表态。 AI 模型的重大突破不断引发软体股抛售潮，仿佛整个产业正被工程师自己催生的技术慢慢替代。但这个逻辑有一个根本的破绽，他把写程式当成工程师的工作，但工程师的工作从来不是这样定义的。软体工程师的工作不只有写程式。首先，外界把写程式当成工程师的工作，这是最根本的误解。工程师的工作从来不是打打程式码而已，重点在于解决问题，且是用降低复杂度、减少维护负担、交付可用成果的方式解决。可以说，程式码是媒介，不是目的。这个区别如今更为重要。AI agent 能写程式、生成测试、搭建服务、串接 API， 速度超过任何人类。但 agent 目前做不到三件事：决定该建什么、理解为什么要建、权衡那些系统如何在真实环境生存。这三件事仍由工程师负责。因此可以说，原先精通单一语言的专才，正让位给可以督导多个 agent 的协调者。工程师的日常工作会转向厘清限制，让 agent 的产出对齐产品目标，确保系统的韧性与安全。此外，要在庞大的程式库与复杂系统中管理 agent， 工程师必须更深入理解底层技术，知道好的架构长什么样，系统会怎么崩溃，问题会藏在哪里。最终，工程师的工作的核心会从写程式转变成理解系统如何运作，并把判断力用在评估 agent 的产出上。黄仁勋对这波恐慌的回应也是相同逻辑。他表示， AI 将取代软体工具是世上最不合逻辑的事。他指出， AI 最新的突破正建立在工具使用上，因为工具本来就是为了被明确调用而设计，而工程师正是设计与调度这些工具的人。注意力的消耗更大，管理 agent 比想象中累。如今，业界还至少要面对三个正在发生的风险。第一个是人才培育的断层。初阶工程师过去承担的工作，写简单功能、修 bug、熟悉程式库，如果全被 agent 接手，该产业就失去了初阶层。初阶职位一直是进入产业的入口。入口消失后，人才供给终将枯竭。业界需要新的训练制度来填补这个缺口，例如让资深工程师固定带新人，可以保留一些适合练手的任务给初阶工程师，即使 agent 能更快完成。第二个是技能的退化。许多重度使用 agent 的工程师发现，自己愈来愈不会自己写了。过去天天动手写，遇到问题会自然想到几种解法，现在实作都交给 agent， 久了反而想不起某个函式怎么写，某种 bug 该怎么移除。但问题在于，工程师还是得判断 agent 写出来的东西对不对，一旦自己的底子退化，这个判断就做不准，等于在审查自己其实看不懂的程式码。第三个是注意力的消耗。一个意外的发现是，管理 agent 比想象中累。工程师一天做完的事变多了，但下班时反而更疲惫。原因在于同时开着好几个 agent， 这个在跑测试，那个在改另一个模组，工程师得不断在他们之间切换，读懂每一段产出，确认彼此没有互相冲突。这种一心多用，整天盯着好几条线的状态，跟过去一次专心解一个问题很不一样，虽然产出更高，但脑力被切得很碎，特别容易累。软体开发成本变低，需求可能因此爆发。从历史来看，蒸汽机变得更省煤之后，人们没有少烧煤，反而烧得更多。因为效率提升让用煤成本下降，价格便宜了，原本用不起蒸汽机的工厂、火车、轮船全都用了起来，煤的总用量不减反增。经济学家把这个现象叫做杰文斯悖论 Jevons Paradox， 当一样东西用起来更便宜，大家不会省着用，反而用得更凶。同样的事正要发生在 AI 与软体上。 AI 让工程师一个人能做以前好几个人的工作，可以说，因为打造软体的成本大幅下降，需求也因此爆发。一家小公司过去请不起工程师做客制系统，只能将就用通用软体，现在做一套自己的工具变得划算，就会开始自己动手做，很多以前评估下来，投入不划算，而直接放弃的功能，成本一降，突然就值得做了。短期的过渡会很颠簸，对部分工程师甚至很痛苦，但长期方向很清楚，公司需要的工程师会变多，不会变少。另外，把 AI 当成裁员借口的公司则存在更大风险，因为如果一家公司的算盘是用 AI 取代一半工程师，省下薪水，它会被另一种公司打败，那种公司不裁人，而是把省下来的人力拿去做更多产品，开更多战线，同时让整个团队都练熟跟 AI 一起工作。过渡期的人才培育需认真处理，初阶养成的断层需解决。软体工程的未来或许比过去更宽广，但这有一个前提是，过渡期的人才培育必须被认真处理。如果初阶养成的断层不解决，今日的繁荣会在5到10年后导致严重的人才短缺。杰文斯悖论式反驳 AI 让工程师失业最有力的论点，直接指出成本下降会释放被压抑的庞大需求。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还需不需要工程师，而是我们是否拥有足够的工程师。